亚当永远活着。有一个神父，他对圣经前五部书非常感兴趣，他穿着神学的外衣，觉得那些大胆无畏寻找生命奥秘的人们的灵魂就是他引以为豪的证书。当今的很多神学家们都持一样的态度，但是他们却用如此看似属灵的话语来掩盖圣经不能逐字的来解释，或者说旧约当中的神迹只是简单的寓言故事，又或者说用希伯来语或者希腊语起初这个词的意思来解释是空话和瞎话。面对撒旦的诡计，不要那么愚蠢，这只不过是撒旦改变上帝话语的另外一种方式。上帝的话语是真理，是公义，归依真理，让你的思想降服在真理面前，真理就会让你得自由。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他最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是可以永远活着的，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6-17节这样写道：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夏娃和亚当吃完禁果以后，神说了对他们的惩罚以后，创世纪第三章22-24节这样写道：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就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所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有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然后神又在罗马书第5章第12节说道，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说，真是笑话，这不过是圣经狂热追随者们的一个童话故事。现在是录音，我们能找出一些证据来论证这个难以置信的观念吗？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无疑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背逆了上帝，也就是在背逆的那一天，他们的灵死了，同时也开始了身体死亡的过程。圣经称之为罪和死的律，这是在罗马书第8章第2节。而科学则称之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圣经记录，从永远活着的原计划，人类的平均寿命从诺亚时代下降到911岁。洪水以后，人类的平均寿命又下降到120岁，之后又到诗篇作者所记录的60岁，强壮的可以到70岁。当你仔细的想想关于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关于年龄，一个科学的基本原理传递了一个很严谨的理论，被称为体细胞突变论。 Morris 和 Clark 这样定义，体细胞突变是身体内部细胞突然的随机的变化，因为大部分的变化是有害的，各种器官细胞的这种变化日积月累势必会导致身体功能的损害，甚至一个或多个身体功能的损坏。记住，几乎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来自于太阳紫外线的辐射。这个发现是在最近的科学研究当中出现的，关于我们为什么会死的这个研究，有这样的研究发现，在每个染色体的末端都有一个长长的 DNA 串，叫做染色体端粒。每次细胞分解的时候 ，DNA 串就会变短，最后直至消失， 这时候细胞就开始变老，乃至于死亡。现在请记住， DNA 只会被来自于太阳的细菌和紫外线杀死。如果我要猜测的话，我想大部分的细菌也是来自于紫外线。我们已经突出了辐射和紫外线的概念。事实上，人类现在的平均寿命只有洪水以前的1/13那么长。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我们加入了一个关于死亡率的谜语。记住， DNA 是被细菌和紫外线杀死的。在洪水，诺亚洪水之前，有一个天然的水棚在天空当中存在，包围着地球。在洪水期间，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降雨在地上一共40昼夜。同样，地上的泉源也打开了。据科学家们说，这个水棚古代人认为是天上的海洋，能够过滤来自太阳损伤生命的紫外线。它同样也起到了温室效应的作用，使得整个地球处在一个热带的气候下。现在这个天然的水棚不存在了，被距离地面25千米大约浓度最厚的臭氧层所代替。紫外线不断地向地球轰炸，结果就导致了人类平均寿命减少到了70岁左右。另外，洪水以前那些听起来有点可怕的长寿回答了很多的问题。想一想尼安德特人，有一个进化论者想要把猎人猿和人类联系起来，参看本站的尼安德特人这篇文章。因为伪科学已经拒绝了圣经和创造论，于是伪科学的追随者们就和以下要说到的真理失之交臂了。 A.L. Gillen 在他的书《设计的身体》当中这样写道， Jack Corzo 博士，一个30多岁年轻的牙医调研者，在他的书《活埋》里面解释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他的研究显示，人类的头部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停止增长。你把人类19岁、50岁出头和80岁左右相比较的话，他发现头部有以下的变化：第一，眉脊突出；第二，下颚突出；第三，鼻子变大；第四，下巴突出；第五，脸颊突出扁平；第六，牙齿突出；第七，后脑勺突出。想象一下，小婴儿软软的脑袋由软骨和骨头组成，我们的头盖骨一直在变化，从婴儿、胎儿到婴儿，再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我们曾经已经知道这些知识，最近 Jack Corzo 博士还发现，我们的头盖骨随着年龄的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假设人可以活到150岁、200岁、300岁，甚至500岁，这种变化方式的结果就会造成类似尼安德特人的人种。现在我们关于年老和死亡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下面我们就来想一想人类有能力永远活着的这个信息。首先我要提一下，当今的女人一生下来就有50万个卵子在她的卵巢里，只有上帝知道在夏娃的卵巢里有多少个，并且他们是否能够被补充。夏娃不仅有着永远活着的能力，她也有可能生育无数个孩子。圣经上也确实说亚当和夏娃有儿子们和女儿们，但是没有说到有多少个，尽管犹太人的传统说他们有33个儿子和23个女儿。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进化论生物学家 Michael Rose 关注了延长的生命，并且已经得出了结论。他用果蝇做实验，果蝇是被实验的对象，是因为他们的生殖能力非常强，所以对他们做实验就可以很快地在他们的实验当中看到努力的结果。在实验室当中，他试图给果蝇2倍的生命时间，这让很多人皱眉头。当他问到这样的生命能够延续多久的时候，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在我的实验室里，果蝇可以永远活下去。但是显然那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又实在太高了。当这个问题转换到人类平均寿命的时候，有可辨别的范围吗？ Rose 说，根本没有。我相信人类寿命的有限性是因为人类技术水平的有限性。下面这段话摘自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题目是《永活的细胞》。来看看， 在过去的世纪当中，疫苗、抗生素和好的卫生环境已经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岁左右。现在人们的寿命已经达到了男人平均74岁，女人79岁。现在关于基因和化学药物的新理解是，它们不仅仅可以帮助人们活更长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们在年老的时候仍然保持健康强壮。这种生物钟周期在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关于如何重置这些生物钟的知识，可以打开人类永远活着的大门，至少它不会是从老年开始的。在反复讨论了关于 DNA 的信息以后，我们将继续。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接受了长寿命的基因，身体的每个细胞也将这种信息传递给最终决定死亡的 DNA。 在每一对染色体末端有一个长长的串，叫做端粒，每处细胞分解，这个串就变得短一些。想一想一个燃烧着的蜡烛，当它燃尽的时候，这个细胞就不能再分裂了，其结果就是年老和死亡。但是科学家们也发现，这些端粒酶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建这些串。在这样的帮助下，人体细胞如果是在医药公司的有钙培养皿下，可以活出正常时间的约200倍。引用结束。下面是发现杂志的《永活的细胞》当中另一有用的一段。人类皮肤的细胞群被置于无菌培养皿当中，在二氧化碳水平下降或者是气温在98.6度的左右，看起来好像可以永远保持年轻。在正常环境下，皮肤细胞分裂70次或者50次以后就会迅速的萎缩停止分裂。但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门洛帕克 Geron 生物技术公司的实验室里面，经过2年的时间，这些遗传基因分裂了将近400次，还没有老化的迹象，它们一直都分裂旺盛。在同一篇文章当中，生物学家 Carol Harley 这样说道，现在我们知道染色体终端是细胞老化的警钟，端粒就是能给这种钟上发条的酶，这就给我们一种方法来延长寿命，一个年轻化的平均寿命，一个年老化的细胞。引用结束。现在不要忘记，紫外线和细菌会杀死细胞。罗马书第8章22节写道，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知道上帝正在准备修理它，你不感到激动？他开始修理的第一步就是给那些拒绝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和拯救的人们换气，他将他们的罪和不敬畏的神的人投进了火湖，这将会发生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时期。在启示录当中20章11到15节写到了关于这些东西。然后上帝呢就会用烈火毁灭这个肮脏的天地，这是在彼得后书3章9到11节记述到的。然后用一个没有罪的新天新地来代替原来有罪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它大概有1500米宽、1500米长、1500米高。在关于太阳有特别的预言，上帝的话在启示录第21章23节告诉我们，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在启示录22章5节又说到，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注意，在这个恒等式当中，太阳的缺少，杀伤性的紫外线已经不复存在。另外也要注意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的果子和叶子，这在启示录22章1到2节写道，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上帝会修复他孩子的每一件事，不再有罪，没有污染的天地，新耶路撒冷太阳也不能给他带来损坏。让我们永远活着的生命河的水 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为了能在这个被祝福的希望当中有份，你必须生在基督的家中。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细节。这个神父坚持圣经的前五部书是童话故事，怀疑者们嘲笑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不死的生命，但是今天的科学说只有一分钟。人说真是笑话，这只不过是圣经狂热追随者的一个童话故事。现在你已经有了这刻的录音。